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借着这一段圣经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改变心田。有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子，历史历代呢，有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就是这个村子里边没有老年人，所有的人在中年就去世了。因此在近代的时候，有一个科学家的团队就到这个村子里面去考察，他们想找到原因，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在那里他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证实验，很快结论就有了。原来在这些居民的住房的土墙里面滋生着一种微生物，而这种微生物呢会侵入人体，这就造成了这个村子里边的人短命。问题找到之后，当然解决的方案就随之而出。实际上解决这问题应该不难，科学家就给村民提出了三个可选的方案让他们自己选择。第一个就是比较永久性的，也是很直接的办法，让他们搬家就是了，离开这个让他们身体不健康的地方，重新给他们建一个村子，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呢，也考虑到可能有些人比较恋故土，搬远了不太自在，那第二个方案呢，就是不搬那么远，就在他们本村所在的那个附近给他们重新建房，这样也可以解决问题。第三个方案呢，那就好像更加人性化了，这有些人可能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生祖祖辈辈生活的那个房子所在的地方，所以第三个方案就是暂时性的迁出去一段时间，然后把这个原来居住的这些土方全部推倒消毒处理之后，在原来的房基上面再为他们盖新房。是不是这三个方案都不错？于是呢，就让村民讨论一下，做出选择。那这些村民们了解了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给他们的建议之后，他们讨论了，而且非常快就有了共识。于是他们把他们共同的意见反馈给这些科学家。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决定吗？维持原状，因为他们不想做任何的改变。听到这个之后，你有什么感慨啊？就是不想改嘛，是不是很无奈？你觉得他们太愚昧了，是不是？是不是也很担心，很有感慨，很惋惜？其实这也是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的心情。很多人就是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改变环境，更不愿意改变自己。所以我今天来谈改变，因为我们今天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熟悉，可能你已经读过这个比喻不止一遍了，因为这个比喻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特别是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对这个比喻是讲得特别详细。可以很确定的就是，圣灵这样感动马太、感动路加，都把这个比喻放在 耶稣所有的比喻的第一位，首先就把这个比喻列出来了。当然我不知道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是不是就把这个放在第一个讲的，也有可能，但至少圣经这样记载是一种强调，并且耶稣很多的比喻只是比喻，所以我们今天还得想方设法去想想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一个比喻我们把它叫做撒种的比喻，是耶稣自己解得清清楚楚的，可见这个比喻很重要。许多人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不知不觉的就对号入座，看看我属于哪一种类型。但是对号归对号，入座归入座，读完以后没有改变。难道耶稣讲一个比喻就是让我们感觉一下，哦，原来我是这样的状态吗？耶稣希望的是改变，所以他才讲这样一个比喻。主耶稣实际上是对不愿意改变的人才讲比喻。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背景是有很多的人聚集，这里说许多人，到底多少不知道，但是根据其他经文里边所记载的，可能这次的聚集有上千人也没准，因为有一次耶稣讲道的时候就男人5000跟在后面，对不对？只是说有很多人，而且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这里说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他们都来找耶稣。但是这次耶稣对着这么大的一个人群，他只说比喻，而且后来他对门徒说这样的话，他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而我们读经的时候，这就成为一个难点了。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耶稣要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呢？好像耶稣就有意要隐藏一些奥秘，不让人知道一样。其实你如果看整个这一段的记载，你就知道，耶稣对那些愿意谦卑来求问的人，从来没有拒绝。对那些愿意来明白这些比喻是什么意思的门徒，耶稣会讲得清清楚楚。那他为什么对众人就讲比喻呢？不是耶稣不让他们知道，而是耶稣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想知道。会有这样的人呢？他们并不在于神的话是什么，他们在意的是我自己想要什么。这是很多人今天听话的一个特点，他是选择性的听，选哪些听呢？选择这些对我可能有利的听，而那些听着不舒服的话，那些听了可能对我自己有一些挑战性的话，那些听了是要我来做改变的话，是我要来付代价的话，他会把他的耳朵关起来。这个耳朵不是我们身上长的这两只耳朵，是另外的一只耳朵会被关起来的，叫做掩耳不听真道，会有这样的情景。所以对这样的人来说，耶稣就不对他们讲清楚，干脆说比喻吧。当然比喻本身来讲也是有益处的，比喻是启发人思考的。有些人听了什么也不去想的，有些人听了以后什么也不想真的明白的，那耶稣就任凭他们吧。可是对那些愿意思考的人，不是来凑热闹的，耶稣会把他要人知道的这些奥秘讲得清清楚楚。从这里我们就看到门徒来问耶稣，这里特别提到门徒，好像把门徒跟众人做一个区别。门徒其实不一定就是那个12位使徒， 门徒是这些跟随耶稣的人，门徒的特点就是耶稣往哪里去，他们就跟到哪里去。对这些人，显然他们愿意明白天国的奥秘，他们明白神的话是什么，耶稣就会对他们讲得很清楚。对这个比喻来说，耶稣告诉他们，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为什么这个比喻那么重要？因为这个比喻关乎是神的道。当然，圣经里面提到神的道会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神的道是耶稣自己，耶稣就是道成肉身。而广泛的来说，什么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耶稣要人在意神的话，不是在于这世界上面许许多多其他的言语，因为神的话才能让人有一个从里面的改变。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写过这样一句话，叫做“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个人要信，一定是神的话在他里面工作了。因为耶稣把神的话叫做什么？叫做种子，这是有生命的东西，叫做种子，这是要在里面成长。耶稣强调的就是神的话。弟兄姐妹，当你来聚会的时候，当你要来听道的时候，你到底在意的是要听些什么？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说起来是要听道，但是他很喜欢听的是什么呢？很喜欢听的是一些很有兴趣的事情，很喜欢听的是一些见证类的、经历类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听起来津津有味儿，这些也可能也就是他能够记得住的东西了。很久以前，有一位老传道人，他就跟我们说过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他说有一天，牧师讲了一篇道以后，有一个家庭回去以后，他们就在谈今天我们听到了什么。一个其中那个做爸爸的就说：“哎呀，今天牧师讲的太有意思了。他讲一个人怎么坐在那个树下面，树上面掉下来一个水果，啪就打在他头上了，哈哈，太好玩了。他就记得这个东西。那个太太呢还比较好，她说牧师讲的是要透过这个事情讲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的，不是讲那个水果打到头上的。个人听就不一样的。”有些人在意的，只是那些非常有趣的东西。他记得的也就是这些，但实际上，神要我们所传的，神要我们所听的，应该都是他的话，不是那些神话语以外的东西。但是，往往人记神的话，好像感到最困难。耶稣在这里强调，那个撒种、撒出来的那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神自己的话。我们在耶稣这个比喻里面看到，主耶稣讲到好几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呢，我把它叫做听道不入心的人，这样的人需要改变。耶稣这样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这是一种人。先从这比喻本身的内容来看，他说这个撒在路旁，撒种怎么会撒到路旁去了呢？其实这个路旁呢，应该翻得好一点，叫做田埂，台湾那个叫垄。啊，有首歌叫《陇上行》，其实就是田埂上走。那撒种的人当然不会走到田里面去，他在田埂上嘛。然后撒的时候，会有一些种子就落在田埂上面。那田埂的特点，人一直走，那里的土就很实，所以种子撒在这里，它是不能往下扎的。所以要么就被人践踏，人又踩来踩去， 还有天上有个飞鸟，看到那儿有个种子就会把它吃了。这是耶稣讲的第一种的情景。那他的解释呢？他说那路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就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了，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在这里你就知道，不是耶稣不愿意让人明白，是谁不愿意让人明白？是魔鬼不愿意让人明白。当你听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这个时候会有飞鸟来，就是那魔鬼来，他要把神的道给你夺去的，让你听了记不住，让你听了很快的就没有了，神的话就没有了。好，我们中国人说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就出去了。你会发现，很多人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种情景，也有人可能现在还在这个状态里面。这个状态是什么呢？他记什么都记得住，就是记神的话记不住，会不会有这样的情景？人还会为自己找理由的，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其实现在很多人讲年纪大，不见得都是七老八十了，很多人讲年纪大了才15、16岁，就是我现在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了。还有什么30、40的也都说我现在记忆力真的不好，我记不住，没有办法。但是呢，这一讲记不住的人，别说30、40岁了，70、80岁的人，我发现有时候他们会告诉你说：“今天我在微信上读了一个故事，好有意思哦。”然后看都不看，哎，几乎一字不差给你复述出来，记忆力好不好？实际上，现在很多的专家们研究以后发现。人没有什么记忆力好和不好，就是你有什么有兴趣的东西，你就能记得住。当然，有时候跟训练也有关系，你要训练自己去记什么，那样东西就会记得特别好。所以，专家现在的说法是说，没有什么好的记忆力跟不好的记忆力，只有那个被训练的记忆力跟没有训练过的记忆力。哎呦，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是不知不觉的无师自通，自我训练，训练自己去记那些好玩的东西、有兴趣的东西，但是对神的话就没兴趣，所以也记不住。并且我们可能发现很多的现象哈，许多人你在聊天的时候，他精神特别好。然后你在那里跟他讲什么故事啊，说个书什么的，讲个趣闻，他两个眼睛瞪得特别大，听你讲，一句不落。但是到这儿一坐，要开始讲道了，他那个困境啊，叫挡不住的困惑，眼睛那个大眼皮子都扒不开。有时候他也不想这样。他觉得这样，这至少来讲，觉得不太尊重人哈。而且大家都在这儿听到，我都打瞌睡，哎，有时候还好的，那个呼噜声还出来了，自己也觉得不怎么样，挡不住。然后一散会，没事了，马上又精神了。耶稣的话告诉我们，有飞鸟来，这魔鬼要从人心里把道夺去，就这种情景。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状态，倒不是在听到，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聚会的这个机会，那个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70年代末的时候，我是78年进了大学，那进大学以后不久呢，我妈妈就给我一本圣经，小的袖珍圣经，她说这本圣经给你，你带到学校里边去，好好的读吧，我说好。然后我就把圣经带到学校去了，带去以后放哪儿了呢？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圣经是什么，所以你要拿出来读，也没人会在意你在读什么，可能还挺稀罕的。国内当时圣经特别少，但是我把这圣经就放床头上了，什么时候读？就是一天的课上完了，最后洗洗上床了，我就把圣经拿出来了。拿出来那个读，哎呀，那个是催眠的良药哎。 我读一天读什么书都读的精神状态特别好，专业书也可以。那读小说就别讲了，有时候觉都不想睡。但是那圣经拿出来，只要读一页，那个脑子就晕了，然后就把它一放。所以那本圣经放在我的床头放了一两年，新约没读完。它其实就是一本新约，我没把它读完。当时就在这个状态里面。所以今天有些基督徒也会跟你说哈，他说你要睡不着觉啊，你就读读圣经就好了，好平安呐，就睡着了。这是耶稣讲的第一种，对神的话不入心的这种。耶稣不是在定人的罪，耶稣告诉我们说，这种人需要改变。特别这里有个提醒，听到也好。读神的话也好，这是属灵征战。有一个飞鸟，它就来要把这个种子吃掉，所以你要祷告。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从那个阶段走过来的，是不是？那第二种呢？我把它叫做领受了，但是没有根。啊，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耶稣的话，它叫这种呢，就是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那其实这个磐石呢，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并不是说这里一个大磐石，然后我们就把种子撒上去了，没有人这么撒种的，是吧？他的意思呢是土浅石头地，底下是磐石，上面薄薄的一层土。那如果种子撒到这种土地里边去的话，它是会长出苗来的，因为有点土，但是根扎不下去。有一个类比，在温哥华地区有种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你会发现啊，稍微刮点大风，其实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狂风大浪的，稍微刮一点大风，然后很多地方的树就倒了，是不是？经常还倒在路上，我有时候刮大风以后，那个车好像哎开不了的，那个树就拦在那里，你要等着那个。大概市政府会派人来把那个树弄走。为什么树会倒呢？其实倒下来树都挺大的，特别是在 Stanley Park 这种地方，一看都是参天大树啊，怎么一刮风就倒了呢？人常言说，树有多高，根有多深，对不对？也就上面有多长，底下就扎了多深嘛，那个它才很稳固啊。通常大树不会这么一吹就倒的，但温哥华的树就特怪。一刮风倒一片，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土浅。你看那个倒下来的树根呢，它都不是往下的，它是往旁边扎出去的，所以一倒下来一个大盘子一样的，啪就在那里。土浅就是这种状态。那树呢也长出来了，但这个树不扎实。耶稣讲的呢，当然不是讲树了，他讲的是。撒种应该是撒麦种啊，什么之类的。以色列最多就是种麦子嘛。他做了个解释，说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很浅土里边的人呢，会出来长苗。而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对应的那个地方，他说这些苗呢还出苗还快，因为它底下是个磐石嘛，上面太阳一晒，大概那个土壤还比较的温暖，所以一下就长出来了。长得特别快，他说这些人呢，就是听到而且欢喜领受，一开始特别开心，哎呀那么好，但是里面没有根。他说这个相信是暂时的，对神的话的领受，对神的道，也可以指耶稣，对耶稣的相信是暂时性的，极致遇见试炼就退后。其实讲到试炼，每个人的试炼还要见程度还不一样呢。有人可能只是一件小的不愉快的事情，他就退后了。我昨天很开心，我知道耶稣是我的帮助，耶稣是我的力量，耶稣是我的安慰，所以我就决志信耶稣了。今天到公司去上班，哎，怎么经理不讲理，把我骂了一通？这怎么回事？没有信耶稣，还没有这种事情。信了耶稣，为什么 就是不顺了呢，一点点小事，他就退后了。当然，也有人失恋比较程度上面比较严重一些，但耶稣的话就是这样。哎，有些人就是暂时相信，遇见试炼就退后了。这样的人的特点就是他不愿意花功夫，他不愿意付代价，他更怕试炼，他害怕自我改变。所以有点什么事情发生，他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在圣经里面啊，试炼这个词往往跟另外一个词是会同时出现的，那个词叫做试探。试炼跟试探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会问，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究竟是试炼呢，还是试探呢？就如刚才那个经理把我骂了一顿，这个到底是试探呢，还是试炼呢？那有些人分辨是这样的，如果是试探，那我就祷告求神让这个试探离开我，对不对？神啊，求你让这个离开吧。那如果这个是试炼呢？比较追求的弟兄姐妹会说，如果这个是试炼呢，那我就靠主刚强吧，让主来炼我吧。他觉得好了，那我就不逃避了，那我就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依靠神吧。所以他要分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你们有这样有没有这样分过啊？这个事情是试炼呢，这个事情是试探呢？实际上，往往同一件事情，既是试探，又是试炼。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大家都记得约伯的故事吧？约伯记，约伯受到的事情，那个苦难。是试炼还是试探呢？啊，有说试炼的，有说试探的，说是试探的，因为那个苦难从什么地方来的？哎，直接从撒旦来的，对不对？撒旦想去控告，从上帝那里得了一个允许，然后就下来了。下来以后，苦难就临到约伯了，两次都是这样。第一次，约伯所有的一切没了，财产包括儿女都没了。第二次，约伯浑身长疮，痛不欲生，是不是撒旦干的？是的，那是不是试探？是的，撒旦为什么要试探？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那个答案很清楚的，撒旦就是要他离弃神，对不对？而且他的控告就是这样，你这样祝福他，他当然了，他当然敬畏你了，但如果你让他受点苦，他一定离弃你。这是撒旦说的话，甚至这个话，撒旦还用作约伯的太太说出来了。约伯太太都对他说："就这样，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还不如你离弃神死了吧，是不是？生不由死嘛，还不如死得痛快。当然，约伯没有离弃神，可是从前面这些你会看到，这个都是试探，对不对？确信无疑是试探。"那约伯自己怎么看这些事情呢？约伯却看这个是神的试炼。约伯记有句话很美，很好的一句金句，是在第23章第10节。约伯怎么说？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约伯说："这一切事情是上帝在试炼我。试炼这个词哈，有两方面意义的。第一个呢，就是试炼有的时候圣经也把它翻作试验，上帝试一下，看看你怎么样。那英文叫 trial 是什么？就是试一下。有很多的软件都有一个 try version。"就是让你先试试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文真的是翻成试炼的，像炼金子那样。约伯就这样说，他试炼我以后，我必成金晶。金晶是要靠炼的，炼了以后那个渣子才能够去得掉。 这是约伯说，上帝在试炼我。但是耶稣说，有些人呢，还没练就退后了，还没练就害怕了。这次我到大陆去，今年去过两次。国内教会真的是普遍的受到一些压力，但是呢，很多的事实也只是一些压力而已。举个例子吧，现在无论是家庭聚会也好，甚至是三次聚会也好，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对三次教会来讲，是规定不让小孩子18岁以下的去聚会。如果你带了孩子去聚会，他会拦在门口，你的孩子是哪一个学校的。那家庭教会呢，有一些地方就会有警察站在门口，他当然现在还没有说你不可以进去聚会，但是他做什么呢？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是因为有警察站在门口看身份证，有很多的人就不去了，害怕呀。其实啊，那个警察看了你身份证，他也不记得你是谁，就吓唬你一下而已。但是就这么一下，就很多人就不去了。所以在那里，一些家庭教会的领袖们，他们也在说，这个呀，试炼，大浪淘沙，一些信心很坚固的人，就根本没有受到影响，他们还是进来照样聚会。哎，我最有意思，我在青岛看到一个家庭教会，挺大的一个聚会耶。他们干脆把所有参加聚会人的名单照片贴在墙上，你要来看你就来看，我们就是这些人，实名实姓，还分了不同的小组，每个组是哪些人，哪个组哪是哪些人，每个组的组长是谁，教会的长老是谁，教会的牧师是谁，全部在墙上。我当时去看了他那个教会，我还觉得挺有意思，我问他那个传道人，我说你这个可以让我拍张照片吧，他整个教会架构都在那边的。他说没关系，放心拍，我这里公安局都拍过的。他特别告诉我说，我们这里有分组 ABCD， D 组有它特别的意义， D 是党员。哦，看了以后很感动啊，有些人他们就是这样刚强。所以耶稣也讲到，有些人的信啊是没有根的信。为什么没有根呢？往往就是因为他到耶稣面前来所要的东西，不是真的要来信神的话，并不是在于神自己所启示的真理，他可能就是为了自己一时的好处，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他只是希望从耶稣那里来得的一些只是安慰啊，帮助啊，特别是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出现在我面前就好了。上帝成了阿拉丁神灯了，要的时候这么一擦他就来了，然后说你要什么呀。那第三种呢，我的题目叫做被挤不长进的人，这样人也需要被改变。耶稣的比喻里边想，这样的一种人呢，是落在荆棘里边的，荆棘一同生长就把它挤住了。什么是荆棘呀？温哥华有荆棘吗？其实很多。温哥华我相信在这个城市没有建之前就是一片荆棘，因为这里最著名的荆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BlackBerry， 那个就是荆棘。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家里边后院里边有，他们告诉我说那个东西才烦人呢，那东西砍了没有用的，它长出来你拿刀一砍，哎，过几个月不在意它又长出来了。如果说你不砍就更麻烦，不砍它原来好像是一根在那里爬，然后你过一段时间去看成了一片了，长得特别快，要把它挖吗？ 你要挖好深，发现它的根还在下面，它比你那个撒的那个种子根扎下去深多了。那你想，如果你把那个种子撒到荆棘丛里边去了，那会怎么样？你根本得不到营养，因为所有的营养先被荆棘拿走了，你还得不到光照呢，日照也被它盖掉了。所以耶稣就讲到这样一种情景，那所有知道荆棘是什么的人都明白，那种子撒到荆棘里边可就惨了。那耶稣讲的荆棘究竟是什么呢？你看他做的解释，他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三样东西缠住了。这个三样东西，就是今生的思虑、钱财和厌乐。因为有这三样荆棘，这三根大荆棘，就让你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所以神的话、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没有结果了，被挤在那里。这样的基督徒的特点，往往就是放不下今生的所有。他以为这些东西就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追求，一个是许许多多东西的残累造成我们的思虑。实际上，今天的人好像思虑比以前增加了好多好多。我记得以前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的时候。啊，我们小时候都说，中国是80%是农民，啊，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我自己呢也到农村里边待过4年的时间，那叫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啊，在农村也待过4年。那我都发现这些农民好像真的没有太多的思虑的。那个时候哈，不是现在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就是日出而作。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就回来了，然后干的就是那么点事情，好像真的也没什么太大思虑，每天呢就是一亩二分田啊，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就那个生活就过着了。虽然没多少钱，哎，倒还挺快乐的。那现在的人呢，就发现思虑怎么那么多了呢？这个忧郁症的比例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我记得20年前有人告诉我说，加拿大忧郁症的比例大概有1/5。我不知道这个统计什么怎么出来的。那现在我就发现，人到那个医院去看病，稍微有点不对劲，医生就跟你说去看看心理医生吧。然后你到了心理医生那以后，你就发现他给你个套子，就把你往那勾，最后就要给个结论说，嗯，你是忧郁症。你有没有想过要自杀呀？只要你跟他说，嗯，曾经有过，那就没跑了，你就是忧郁症了，然后就给你开药，那药都是一些镇静剂，然后反正好像都成了一个套路了，因为这样人很多啊，忧虑。为什么事情忧虑呢？各种各样的，家庭的前途啊，想的比较多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些老人家，有个老太太老说睡不着觉，嗯，她就操心嘛，因为她儿女孙辈还有第四代一大群，她个个都操心，忧虑啊。那中年人呢，青年人还对儿女还有期望，哎，为这个孩子怎么这让人操不完的心呢？然后就在那忧虑，一忧虑完就睡不着觉了，半夜起来只要一想，哎呀，这个孩子还有个什么事情，完了。他自己睡不着，还有健康有一点改变也会忧虑的，特别人到中年哈，在这之前都没病没灾的，怎么到了中年以后，一下子医生就告诉我，哎呀，有这么一个毛病了，而且这毛病呢还没得治，这一辈子得跟着了，忧虑，年纪再大就是死亡了。还有人忧虑的那个面还更广，他还不光忧虑自己家人。他还忧虑整个世界局势、世界的经济啊、世界的政治格局啊，好像都觉得这个都跟我有关系，都是我自己忧虑的一些挥之不去的东西。其实这些挥之不去的呢， 都是荆棘。因为你老在想这些东西，你会想到神的话吗？第二个，钱财，财富的积蓄，当然跟它相关的不仅仅是钱的事儿了，还有相关的，比如说地位啊，地位攀升呐、啊，比如说名望啊，啊，对自己名声的一种追求，对别人名人的一种羡慕、攀比的心态。有时候自己比不了了，就比孩子了。那个孩子就成了我们攀比的一个工具，盼望他成绩如何、才艺如何、能力如何，去把别人孩子比下去。也有人呢，是在意我自己的形象怎么样，那都是财富啊，精神财富。我们把很多的精力花在这个里面。就看到这些观念、这些追求，其实都像一根一根的利刺，使我们自己身心俱疲。第三个，耶稣讲的是宴乐，但宴乐不完全是讲吃喝啊。正当的宴乐，或者叫正当的有控制的。用圣经的话来讲，就是有节制的一些喜庆啊，一些欢乐的场面。耶稣不但不犯罪，他也加入过。耶稣去过婚宴，对不对？而且他还把水变成酒，让大家在那个很欢庆的时候不扫兴。可是这里提到的宴乐呢，应该是那种无度的，一天到晚都追求这样的情景。在生活的品质上，今天有不止息的追求。在诸般的吃喝玩乐中，我们会浪费大量的时间，使我们一生的宝贵年华，往往就是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慢慢慢慢的耗尽了。但是，耶稣说这是禁忌，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中间，你好像是很快乐，但是。你同时失去很多东西，对钱财的追求，对宴乐的一种追求，都是要付代价的。很多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健康，是亲情、友情，是里面的平安。对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在宴乐上面花了太多的时间，往往我们失去的是一种。属灵的敏感度。我前几天在一个给慕道朋友的一个答疑的聚会上面，就是回答他们一些问题，然后很有意思，我都忘了是什么原因，就提到一节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边，约翰说我们是从主受了恩膏的人，并且他强调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他说：“你们要照着恩高的教训活在主里面。”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今天很少的基督徒还能够感受到这种恩高的真实。约翰说：“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会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但我们今天听的只是这是一个观念，这是约翰所说的，这圣经里面记载的，但是这不是我自己经历的。是不是这样？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忙了，我们太乱了，而这种忙乱往往都是把我们的时间精力花费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去了。今天我们的娱乐，手机、网络、电视剧，诸如此类，花掉了我们的时间，使得我们本来想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那个时间被挤掉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想好好来读读神的话吧。每次我们年初下决心，年底就发现自我考核不过关，然后说明年还有一年，这又到年底了。你在年初定的读经的计划实现了没有？你在年初定的每天祷告的时间 你有没有落实呢？时间哪儿去了呢？确实像那个歌唱的，时间都哪儿去了呀？一晃就老了，是晃起来很快的。禁忌，很多人是活在禁忌里面。如果讲对号入座的话，可能大部分的基督徒会说，我呢，好像也不属于那种神的道落在路旁的，也不是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我大概就是在禁忌里面的。但是如我一开始所说的，耶稣讲到这种情景，不是让我看了一下说，哎，对，这个就是我，而是他希望我们改变。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怎么样改变呢？主耶稣说，改变的目标是成为好土。好土是那些持守并且能够忍耐的人。他说，能够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就结实百倍。后面的解释，说好土呢，就是人听了道之后，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要持守。持守就是让神的话一直在我的里面，让这个神的话在我里面起功效，让神的话在我里面改变我的心，并且忍耐着，结实。忍耐也告诉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里面，我们不见得碰到的都是那些让我们舒心、让我们很快乐的事情。要是那样的话，就不需要忍耐了。一定有很多的事情，还挺艰难的。很多的事情是不尽人意的，所以我得忍耐。所以，节食其实是就是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去生活。节食就是能够胜过世界，不爱世界而爱神。节食就是不怕仇敌，也不怕死亡的毒钩。这样的生命是令人羡慕的。因为这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当然，好土并非是自然的，不是说一个人一辈子顺其自然就是好土，好土是需要耕耘，需要修整。成为好土，至少有两点：第一个是除去那些不该要的东西，除去里面的杂草，除去里面的石头，除去里面的荆棘。而第二，就是在里面要加上一些好的东西的。如果仅仅是除去一块地，当然可以，但耶稣讲的是我们的心里，他是讲心田的。我们心里边要除去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必须要用那些好的来填充，因为我里边不可能是空的。圣经说到心，其实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感和意志，都在这个层面里面。这些东西不是说仅仅除去一些坏习惯而已，你必须要有好的来替代。有人说，如果你要想除去一个坏的习惯，你不是抹去这个习惯，而是要来替代这个习惯。抹去跟替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什么时候改变呢？在今天的经文中间，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在意的地方，就是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他就大声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说谁没有耳朵啊？耶稣这地方讲的是一个另外的耳朵。不是我们这个耳朵，这个耳朵一人两只。你注意原文，耶稣说，那个有耳的是单数的。那一个人有耳朵，他就应该好好听。这个耳朵是对神话语尊重的那个耳朵，不是那个发痒的耳朵，随从自己情欲的耳朵。耶稣强调这句话，就是让我们知道。他盼望我们改变，他盼望我们的心改变。节食实际上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去重复一些经文，我们去喊一些口号，而是心意更新，是里边不断的被从神来的那个生命的东西影响、充实、改变。新的改变不容易，新的改变我们自己往往都会觉得无能为力，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涉及到我们本性的东西。何况我们还有惰性呢。有人做过统计，说人一生的行为，到他成年以后，90%都是出于习惯和惰性，就是你每天干的事情，每天你的行为动作。90%都是按照惯性、按照习惯在行事而已，因为人不愿意改变的。但是，耶稣的话显然要我们有改变，这个改变是从里面的，这是心思意念的改变。怎么改？箴言里有一句话很好，他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节经文显然不仅仅是所罗门跟他的孩子说话了，这是神对他儿女的一个呼唤：你把心归我，你的心才能改变。最后，我想分享一个见证。今年是2019年，已经快要结束了。20年前，1999年的时候，我的太太，也就是师母，被医生告知。他的肾已经损害得相当的严重，只剩下28%的肾功能。然后我们就去看了 BC 省最好的肾脏专科诊所，找了这里边非常好的华人的专科医生。因为那时候我们从中国出来还不久，我就问他，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他的状态。结果医生给我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医生说：“我向你保证，他会越来越坏的。”我当时听了加拿大的医生是这样说话的，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嘱咐。他说：“食物上你们要怎么样的谨慎了哈，不能乱吃乱喝。”然后，那个营养师会告诉你怎么样去，选择并且是在意你的食物结构。哇，营养师会讲好多好多东西，一张 list 很长很长的。然后他还叫我们去找一个社工，说社工呢会帮你们进入一个 club，一个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呢都是像你们这种肾脏不好的人，你们在一起彼此安慰吧。就是。幸好没去，这种彼此安慰啊，全是负能量。你安慰安慰，就看到一个不行了，一个不行了，一个不行了。当时情况真的被告知很严重。他跟我太太说，从那时候开始，你要每个月都要去化验，我们要跟踪你的病情。化验要抽血，抽血不能从臂膀这地方抽，要从手上抽。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个血管要把它留着，因为你很快可能要透析了，透析就是洗肾，所以这里的血管要留着洗肾用。啊，还问说你们家里有没有直系亲属啊，血缘亲属？我们说在这还没有哎，哎呀，要考虑啊，可能没多久要换肾了。所以这个消息被告知之后。知道那个时候师母才40岁耶，40岁一个人被告知身体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状态，那就是好像觉得从此以后就是废人一个了。虽然那个专科医生还给了一句好像看来还挺乐观的话，说你放心，你不会马上死的，你还可以活20年。大家都可以想到这20年应该怎么活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来了以后，会不会有忧虑？会的，真的会忧虑的。 我们会不会祷告？我们也会祷告的。但是开始的一段时间真的是很不容易。师母有个很形象的描述他那时候的状态，他说那些忧虑的东西就好像小虫一样会爬到他的头脑里面去的，不想想，转移他的思维，过一会儿又来了，过一会儿又来了，过一会儿又来了，怎么办？除了一般的祷告之外，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来读神的话，我们可以分享神的话，我们可以唱诗唱神的话，我们把一些好的东西填充进来，有用吗？一开始好像挺困难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就会发现不一样了。他发现他这个思虑之虫啊，爬到脑袋里边来的这个频率在下降。本来一天无数次，后来一天变成若干次，然后变成了有一些次数，慢慢慢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反而那些神的话语的东西越来越多，正面的东西越来越多。那当这些改变出现以后，身体有没有改变？我告诉你，改变了，奇迹就出现了。本来肾脏专科医生是告诉我们说，肾脏这个气脏是不会逆转的，它一旦坏了就只有坏下去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跟你保证，它越来越坏了。这是从他的专业知识里边出来的。他说肾脏不可逆转，真的，我们也看到那些肾脏病人一个一个就是每况愈下，而且有的特别快。但是，当师母学习依靠神，摆脱这个思虑这个痉挛的时候，他的肾脏竟然好起来了。慢慢我们就看到，他的肾功能从28%开始回转，慢慢到了30%多，慢慢到了40%多，慢慢到了50%多。那肾功能超过40%就可以排毒都没问题了，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只留一个肾都没问题。那是20年前，现在20年过来了。20年，这个专科医生从一个月看他一次，最后主动说你以后3个月来一次，后来说半年来一次吧，再后来说你1年来一次吧，后面说2年来一次就可以了。20年过来了，我们把这个专科医生看退休了。师母至今来说，也没有洗肾，也没有换肾，处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里面。从这个经历里面，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改变，是出于他的爱。他要我们改变，最大的益处是给我们的，并不是上帝说，我要你改变，你就给我变，不是这样子。他希望我们被改变。因为被改变，才承受他更多的祝福。他能够改变我们，他愿意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他，借着祷告，把自己交给他。实际上，99年之后，5年之后，就刚过了5年的时候，他们那个肾脏诊所的护士就已经在说了。哎，你这个病情很稳定啊。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说好像有点信仰，还挺不一样的。然后师母就问他说：“哦，那你怎么这诊所这么多病人？你想肾脏专科诊所 ，BC Renal Clinic， 全部都是肾脏病人。”他就说：“那你们这里稳定的人多不多呢？”他们说：“很少很少。”他说：“你这个，也就是。”从2004年开始，他就说了：“你这个呢，已经成了一个特例了，一个 special case。我们在跟踪，因为我们觉得你很特别。”那是04年，现在又是15年。能够见证的不光是神的恩典，也是他的信实，他给我们的话，他给我们的应许， 你如果愿意去实行，你会看到神实在是祝福人的。所以新的改变，新的更新，是从祷告开始的，是从祷告中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存着顺服的心交在神的手里面。其实当时我们的祷告也不是说神啊，你要一定要医治我，祷告就是我愿意顺服，无论主你把我带到怎么样的环境中间，我愿意顺服并且赞美你，我愿意继续来服侍你。耶稣愿意我们改变，不愿意，不论你今天处在什么光景中间，你认为你自己现在是种子撒在路旁也好，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里也好，种子撒在荆棘里也好，或者你认为我现在还算一块好土也好，耶稣都希望你继续被他改变，因为他愿意更多的来祝福你。2019年要过去了，我相信在2020年，神要更多的祝福你，让你新的一年跟今年不一样，让你再后面的一年跟2020年还是会不一样。我们来祷告。